妙莲老和尚讲故事。难陀被迫出家，世尊善巧度难陀，天堂地狱走一回。一，难陀被迫剃须发。我们释迦佛啊，不但自己出家，也度亲儿子出家，连他的堂兄弟四王八子都度化他们出家，就怕他们有一位在家做国王而沉迷五欲。现在为大家介绍佛陀的亲弟弟难陀出家的因缘。佛陀知道难陀淫欲心重，不好度化，就以方便法度他。有一天，佛陀出外托了空钵，就从皇宫经过，他是有意来度难陀的。一到了皇宫，佛陀便发出毫光，难陀正和他的妻子孙陀利在吃饭，见到毫光就知道亲哥哥佛陀来了，赶着要去迎接。当时孙陀利对难陀说，你要快点回来哦，我要等你回来才吃得下饭，我看不到你饭就吃不下。你看那样子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真是形影不离啊。难陀出了皇宫，见到世尊拿了一个空钵，佛陀将空钵递给他，你装些饭给我吃吧。难陀双手接过钵，便回宫去盛饭。当难陀拿着空钵回宫时，佛陀转身就走向了尼居律精舍。难陀把饭盛好出来，看不到世尊，就跟在后面追。奇怪，无论难陀怎么追都追不到世尊，最后追到了精舍。到了尼居律精舍，他把饭供养了佛陀，转身就要往回走，没想到佛陀对他说，难陀，你今天既然来了，就不要回去，就在这里出家修行。难陀听了心里一惊，说，不行啊大哥，我怎么能出家呢？你都舍了王位而出家，现在就剩我这么一个弟弟，将来我还要继承王位。这个不说，想大家中美丽的太太孙陀利又道，我的太太还在家里等着我一起吃饭，她要我快点回去呢。佛陀还是对他说，你来了就不许回去。从前印度的传统，哥哥讲话弟弟没有不听的，难陀想回去又不敢，只好屈服在佛陀的慈威之下。到了午饭后，佛陀就对他说，难陀，你既然住下了，今天你就剃头出家。于是世尊派了他的那些大弟子要帮难陀剃头，但是难陀哪里愿意出家呀，他生气地说，你们哪一个敢剃我的头，等我将来做了国王一定杀你的头。他这么一说，没有人敢帮他剃头。大弟子当中有人去告诉了世尊，这下子世尊亲自出来，难陀，我来帮你剃头。难陀到这时没话说了，也就乖乖地落了发，心不甘情不愿地随佛出了家。难陀虽然人在精舍里和大家一起过出家的生活，可是心里还是想着宫里的孙陀利，想着那些情情爱爱，每天就是打魂，他在那儿出家真是度日如年，这些世尊都知道。二，偷跑回宫计不成。有一次，佛陀要带着弟子外出应供，便向难陀说，我们今天要去应供，你独自留在精舍里，把各处的环境打扫打扫，好好修福报，扫地扫心地，心里不要再想着那些龌龊邋遢的事。难陀听了暗自高兴，趁今天大家去应供，我可以偷偷跑回去。 佛陀及众比丘外出了，他就想，他们刚出去还没有走远，我还是先把地扫完，修点福报再回去。于是便拿起扫把到处打扫。他在皇宫里养尊处优舒服惯了，哪里会扫地呢？尼居律精舍那样大，他扫树叶时也不知道要顺着风扫，是迎着风扫，刚扫过来，来了一阵风又把树叶吹回来了，扫了又吹，吹了又扫，扫了几次把手都磨破了。他更加自觉可怜啊，在皇宫里多么快乐，在这里却要扫地，真是太委屈我了。这么一想，把扫帚一扔，从小路偷偷地跑了。他避开大路，以免同佛陀他们回来时碰个正着。其实佛陀以佛眼看得清清楚楚，知道难陀要从小路回皇宫，在回程的半路上便叫弟子们走大路，自己走小路。此时难陀在路上跑跑跑，一到了转弯，远远的就看到世尊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正巧迎头相撞，又没地方躲。好在路的旁边有一棵大树，他赶紧跑到树后抱着树躲着。世尊走过来，一阵大风吹得难陀的衣服打在树上，扑扑扑地作响。世尊明知故问，是哪一位在树的后面呀？难陀怕得很，硬着头皮从树后边走出来，师尊，是我。哦，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来迎师尊的嘛。你看，他竟然回这些鬼话，说是来迎师尊的。佛陀说，你来迎接我的，好，那我们一起回去吧。又把难陀带回去了。难陀虽然人是回到精舍，但他的心始终安不下来，人家都在用功，他却在一边玩。世尊看他这个样子，就想方法要安他的心。三，游天堂即修天法。有一天，世尊对难陀说，你拉着我的袈裟，我现在带你到天上参观参观。佛陀便运用神足力带难陀上了天宫，路上经过一座大山，就在山腰停下来。佛陀说，我们在这里休息休息。这时有一只母猕猴走过来，身上长满了烂疮。佛陀问，这只母猕猴好不好看呀？难陀回答，这只猴子好难看。佛陀又问，这只猕猴和尊陀利比哪一个好看呀？难陀惊讶地大叫，佛陀，这丑陋的猴子怎么能和我美丽的太太尊陀利比呢？佛陀笑了笑，然后就启程。难陀一路走到了天宫，刀立天、夜摩天、化乐天等一切天宫都去参观。天宫里都是天子天女在一起歌舞游戏，但难陀无意中跑到了一个天宫，里头却只有500天女，没有天子。他很好奇地问那些天女，你们这个宫为什么没有天子啊？天女告诉他，我们的天子还没有来。还没有来？那他现在在哪儿呢？我们的天子在南阎浮提，就是释迦佛的弟弟难陀，他现在随佛陀出家修行，等他修行圆满了，就会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欢乐嬉戏。难陀一听非常高兴地说，释迦佛的弟弟难陀就是我，我就是你们的天子难陀啊。天女对他摇摇头，虽然你是难陀，但是你现在身上有股人的臭味儿，长的样子又不好看，你还是回去修行吧，等你功行圆满，时间到了再来。难陀见了这个境界，好像做梦一样。 难陀各处看完后见到世尊，世尊问他说，天女好不好看呢？
好看。
比起孙陀利哪个好看？难陀说，
哦，这不能够比，天女那么美丽，孙陀利和天女一比，就好比山腰上那只母猕猴。
难陀贪欲的习性完全流露出来了。此时难陀很急着要回去修行，为什么呢？修行成就了，好回天宫和天女们在一起享乐呀。就这样，佛陀把他带了回来。这一回来，难陀心是安静下来了，一心一意地修行用功，从此以后把孙陀利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修的是天法，将来要升天上。佛陀的那些大弟子都是修出世法，修离欲行，只有难陀这个宝贝修天法，他根本不跟这些大弟子在一起，而他们也看不起难陀。虽然难陀的心暂时安定下来，但修天法是不究竟的，将来想天上无欲，还是种下轮回六道的苦因。世尊看了不行，又想了另一个法子。四，由地狱死心正果。世尊对难陀说，上次我带你去游天宫，这回我们到地狱去看看。于是佛陀又运用神足通，把难陀带到了地狱。从第一层乃至到第十八层，各处都是刀山剑树，大火油锅。难陀四处看了看，来到一个地方，此处放了一个油锅，锅里头放了油，旁边有一个小鬼在那里打瞌睡，火有没有再烧都没在意。难陀好奇地喊他，喂喂，你油倒在锅里，火还没有烧旺呢，怎么就在这里打瞌睡？烧火的小鬼被他推醒，眯着眼睛看看他，摇摇手说，
哎呦，还早还早。
难陀问，还早什么？小鬼答，我这是预备着等释迦世尊的弟弟难陀修行成就后上天，天父想尽了到我这里来，我再把他放进油锅里炸，现在还早得很呢。难陀听小鬼这么一说，吓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时他再也不敢说我就是难陀啊，赶紧偷偷地跑开了。此刻他最怕人家喊他难陀，一面跑一面怕，全身还一直发抖，赶快跑到世尊那儿，一直催着世尊快带他回去。世尊把难陀带回精舍，世尊问，你现在修行是为了升天享天福吗？难陀心有余悸地说，不用升天，只求不堕地狱就好。经过这件事，难陀心里真的安定了，修的也是出世法离欲行了，也时时同大弟子们在一起研究学习。难陀精进一发，努力修行用功，很快就证了阿罗汉果。证果的阿罗汉断了贪嗔痴，再也没有淫欲之心。这是佛陀运用种种方便巧度难陀，要不然像难陀淫欲心这么重，到何时才能悟到正果呢？我希望诸位念佛一定要求生西方，千万不可以求转世富贵或升天，因为富贵享福造了业，将来堕地狱，那个苦你受不了。也不要求升天，所谓六欲诸天现五衰，三禅游患有风灾，纵饶生道飞飞翔，不如西方归去来。因为天福享尽了，来生还是会堕落。 妙莲老和尚讲故事，木莲救母。木莲救母离恶鬼，七世父母于兰渡。为什么有盂兰盆的盛会呢？这就要说到木莲尊者救母的故事。 木莲尊者出生在印度的大豪富之家，可是他母亲为富不仁，一点点慈爱之心都没有，家里的财富保守得好好的，舍不得布施。他大钱舍不得，小钱也舍不得，有多余的东西闲置着，长久不使用也是会坏，但他宁可让它坏，也不舍得给人。你到他家托钵呀，说不定他还拿扫帚把你赶走。平时不布施也就算了，可是到了饥馑荒年，还把稻谷收藏得好好的，见死而不救。一个人悭贪到这地步，哪会不招重大的恶报呢？所以他一死就堕在恶鬼道。恶鬼的形象是个什么样子啊？那肚子啊，大得好像沧海，可是咽喉却如同针锋一样细，就是有食物进去也不会饱。不过在恶鬼道，它就是有大咽喉也不会有食物进去，业感嘛。食物到他手里口里，即刻就化为火焰，恶鬼的果报，所谓千百年不闻江水之名。木莲尊者在未闻佛法以前是外道，后来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证了罗汉果。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而且是神通第一。他出家后知道母亲再生时为富不仁，死后决定会堕落，但他未成道，道眼没开，不知母亲堕在何处。等他一证道果啊，以天眼通观视世间，就看到他母亲堕在恶鬼道，受着饥火焦烟之苦。木莲看到母亲受这个苦，就托了一波食物，运用神足通到恶鬼道，要送食物给母亲吃。他到了恶鬼道，当然其他的恶鬼也是多得很，这一波饭啊，一递到他母亲手里，他母亲怕旁边的恶鬼抢他的食物，左手接到这波饭，右手就抓在饭的上面，真是悭贪成性啊。到这时候还是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可是当他一接到这波饭，用右手照着，这波饭马上变成大火焰，这叫做业力不可思议。他那时要是有一点改悔之心，知道恶鬼饥饿之苦，有这波饭应该布施一点给人家吃，如果有这个施舍心啊，说不定那波饭不会变成火焰。尊者是特别为了救济母亲而来，没想到那波饭却变成火焰，不能解脱母亲之苦。他真是心急如焚，大声悲嚎涕泣，急忙奔回到奇树几孤独园找佛陀，求佛陀教他该怎么做才能救拔他的母亲。佛陀告诉他，你母亲悭贪的这种恶业报，罪根深结，那不是以你一人的神通道力所能救拔的。木莲问，那怎么办呢？佛陀安慰他说，一定要仗众僧之力才能度脱你母亲，众多僧人团结在一起的道力，就好像大海水一样，什么火不能灭呢？连大山之火也能灭。你等待结下圆满，七月十五僧众自资之日，以百味珍馐置于盆中来供佛斋僧，能获无量功德，就可消除你母亲悭贪之罪。不但今世父母，过去七世父母都能度脱。这就是盂兰盆会的由来。盂兰盆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话，盂兰是倒悬之意，人在地狱所受那个苦啊， 就好像把脚吊在上，头悬在下。盆为救护之意，所以盂兰盆就是救倒悬、解痛苦的意思。地狱中有热地狱、寒冰地狱等，受地狱的火荼，这就是热地狱。热地狱是什么情形呢？比方从刀立天丢一块40华里见方的大石头，一落到火坑地狱啊，一分钟就融成汁。你看这火力多么大呀，这火啊恐怕不止千度，已经到万度了。寒冰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寒冰地狱里头都是寒冰，那不是零下几十度几百度，是零下几万度，什么东西一下去啊就冻碎了。一个人到寒冰地狱，不但皮肉冻得裂开，连骨头都冻得裂开，那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啊。大家想想，木莲的母亲如果没有这个儿子出家，或者出家了没有证道果，那他堕恶鬼的疾苦能不能救呢？救不了。世俗人尽孝，奉养父母的身，送点茶送点饭，有病痛时照顾他，这就是孝子吗？当然那算得上是孝子，但那个孝啊不彻底。父母离尘垢，子孝方成就。木莲尊者能把他母亲从恶鬼道救出来，这才是真的孝，这才是真正的孝。唯有出家才有这种力量哦。如果你自身还在污浊邋遢的业障里头，你怎么能度脱父母呢？老和尚反复强调出家才有这种力量，实际上只要好好修行，改过迁善，都是有很大的力量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里他讲故事的对象大多数也是有出家善根或者已经出家的大众。因为木莲尊者救母的这个因缘而发起盂兰盆会。盂兰盆经讲，做这个法会啊，可以度过去七世的父母解脱。所以一直到现在乃至将来，凡是有佛法存在的一天，佛弟子都会于7月15佛欢喜日做这个斋僧的功德，来度自己七世的父母。不过那只是度七世的父母，我们念佛成就了，升到西方成佛道，不但能够度脱自己累世的父母，无量众生的父母都能度脱。大家好好的念佛吧。
妙莲老和尚讲故事。无贫尊者阿那律，不施败饭不愁贫，勤修三昧得天眼。弥陀经上16尊者中有一位阿诺楼陀，在楞严经上叫做阿那律，是佛陀10大弟子之一。阿诺楼陀或阿那律是印度话，翻译为中国话的意思就是无贫。他为什么称为无贫呢？无贫尊者在过去毗婆尸佛入灭后是一位贫穷的人。有一天有位辟支佛向他托钵，他虽然供养辟支佛很粗的拜饭，但因为他至诚欢喜，而且是尽其所有的来供养，于是感得91劫天上人间之富贵，不受贫穷之苦，所以称为无贫尊者。阿那律是释迦佛的堂弟，净饭王是他的大伯，他也是4王8子之一。阿那律在7岁的时候，他同他的王兄王弟在皇宫里玩耍，动不动就要同人打赌。小孩子爱玩嘛，大人打赌用钱，小孩子打赌是用什么呢？他们有的是糖果，糖果就是小孩子的本钱啊。
阿那律同人打赌，大多数都是赌输，他输了当然要拿糖果给人吃，其实他赢了也是拿糖果请人吃。不管他输赢，只要打赌的时候大家就有糖果可以吃。有一天他们又打赌，阿那律输了，应该要给其他人糖果吃，但是糖果输完了，他就找妈妈要。他妈妈说道，你已经输了六七次，糖果都给你输光了，现在没有糖果了。他一听到没有糖果，就以小孩子天真的口气说，我要没有糖果的糖果。他妈妈真是被他吵得没办法，把空的糖果盒子拿给他，你看已经没有糖果了。他手一伸进空罐里，就抓出一把糖果来。他妈妈觉得这孩子好稀奇啊，这当然不是一世所积的布施功德，所以他要布施随时就有。经过了几年，阿那律也想出家，就同他哥哥摩诃难讲，净饭王的悉达多太子已经出家成道了，难陀是佛陀的亲弟弟也出家了，我们两个兄弟却没有一个出家，真是太没面子了。他哥哥讲，
就是啊。
阿那律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去出家，我去好了。摩诃难说，
我去吧。
阿那律说，哥哥你武功好，对国家很有贡献，你不能去，我去。他就告诉他妈妈要出家，但他妈妈怎么会许可呢？他再三的请求，再四的请求，他妈妈知道如果再不允许啊，这孩子准备要绝食了。他妈妈就想了个办法，你要去出家可以，但是要找拔提一起去，拔提他要出家的话你才能去哦。为什么母亲会想到拔提呢？因为拔提不可能出家，悉达多出家，难陀罗侯罗也出家，净饭王就立拔提为太子，王位要由拔提继承。阿那律就去找他，劝勉他出家，说出家怎样好。讲到最后，拔提被说动了，他们两个就同时去出家了。阿那律善根确乎深厚，但他有个毛病，就是昏沉障非常之重，老是睡不够。佛陀讲经说法，他照睡可以。有一天，佛陀实在看不过去，觉得他真是太不像话了，跟着大众修行却来打混空过光阴，就骂他，咄咄如好睡，罗师半壳泪，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财色名食睡，这地狱五条根中，睡是其中一条。无独有偶，孔老夫子座下三千弟子中也有一个爱打瞌睡的，叫做宰予，他白天照样睡大觉。孔老夫子看了也是忍无可忍，就呵斥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你那样打瞌睡就好像腐木头粪土之墙，腐木头还能雕刻龙凤吗？粪土之墙还能将泥灰抹上去吗？人都有羞耻心，阿那律被佛陀一呵斥，生大惭愧，发大勇猛，七天七夜不睡觉，一心精进。虽然是修行，吃饭还是要吃的，睡觉还是要睡的，眼睛以睡为食嘛。七天七夜眼不交结，太勇猛过头，眼睛因此失明，变成了瞎子。总是他有福报，能在佛陀座下出家，佛陀怜悯他，就教他修照明金刚三昧，不久就证阿罗汉果，得到了天眼通，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安摩罗果，成了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天眼第一。瞎子变成天眼，你看佛陀的教法多么的妙啊。我们修行人的死敌就是昏沉散乱，而昏沉比散乱还要坏。你虽然散乱打妄想，但口里还在念佛，耳朵还在听， 你一昏沉就像死了一样，人家怎么念你也听不到。如果你爱打瞌睡，骂你也是照样睡，打你也是照样睡，随你打随你骂，我照睡可也。今天是如此，明天也如此，天天都如此。到了时候，阎王还要请你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没你的份。因为你竟是把世间睡掉了，不用功哪能去西方呢？要是在佛陀座下，佛陀会用方法帮我们解决，现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所以一定要精进的好好用功啊。妙莲老和尚说故事，平等乞食。出家乞食令众福，乞贫乞富两尊者。现在的泰国、缅甸，出家人还是维持着原始佛教的生活，仍然是向在家信徒乞食，一早就出去托钵，托钵回来吃饱了饭，就洗足静坐用功。中国出家人虽然不出去乞食，在寺院里住，还是要靠信徒来供养。只要依佛法修行，你吃了饭就能令人家众福，自己也能够了生死。佛陀的教法是如此，依着做都能得福报，得解脱。佛陀本是王太子，出家成佛后为何还要出去托钵呢？不仅自己托钵，四王八子一出家同样过着托钵的生活，这是令出家人不因自己的富贵而骄矜。照佛陀的戒律，出家人托钵不管贫穷或富贵人家，都要没有拣择的挨户乞食。但佛陀有两位弟子的做法刚好相反。苦行第一的大迦摄尊者，他托钵时专找贫苦人家化缘，因为他看贫穷的人太可怜了，就是前世没有布施，今生才会这样苦。如果今生再不布施，来世还是苦。他是以这种慈悲心来向他们化缘，使他们能种福。在王舍城中，有一位贫苦老病又无依靠的老婆婆，平日就用破瓦片去接富有人家里流出来的洗米水来喝，就这样勉强地过活。迦摄尊者非常怜悯他，特地到他的住处向他乞食，并向他说布施的好处。老婆婆就用这洗米水至诚恭敬地供养大迦摄尊者，以此功德命中之后即升到天上。须菩提尊者，他托钵专门找富有的人家，贫穷的人家他不去，不管路程多么远，他都要赶到富贵人家去，否则宁愿饿肚子也不向贫人乞食。日子久了，有些比丘就批评他看不起穷人，贪吃美味好食。他则认为富贵人今生能享福，当然是前世有布施，今生若不布施，来世就会贫穷，而贫苦之人已经够苦了，如果再向他们化缘，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有一次，大迦摄尊者也批评须菩提，说：我向贫者乞食，给他们种福田，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富人福多，你何必锦上添花呢？须菩提很从容地回答：乞富乞贫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佛法方便有多门嘛。这两位尊者都是各有他们的观点，也各有其利人的善心，但总是偏于一边，因此都被佛陀所呵斥。托钵不能拣择贫穷或富贵，应该次第一户一户的托钵，要以平等心乞食才是。佛陀行的是中道，两边都照顾到。富贵人虽然今生有福，如果不再种福，福享完就没有了，所以还是要向富贵人家乞食。贫穷人今生苦，他没有多余的食物，你向他乞食，他必须捡口， 从艰苦中来供养你，虽然少吃了一口，但他中了福，来世就不会再受贫穷的苦。我自己倒有点像须菩提尊者，常时贫穷的人要供养我，我都对他们说，你不要供养我，自己留着用吧，你好好念佛就好啦。其实这话讲起来还是凡夫的情见，有正知见不应该这样讲，他在贫穷中还能拿钱供养你，多么好啊！你为何要断绝人家布施修福报的路呢？佛陀的正见是如此。